章，关于五十六篇一章，关于五十五十章。第一节，三年书第十三年节，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我们读这个撒加利亚，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啊，满了七十年，被巴比伦王约了七十年，以后他们就归国，那个时候古列王。波斯王古列做皇帝的时候，所以这里就是说，波斯王古列第三年的时候，有事显给称为德尼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的大战争。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一项。那么这个一项是说到什么事情呢？那是第十一章第二节。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第一章的第二节，我将真事指示你。什么真事呢？波斯还有三王兴起，以四王比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比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你们看见，这就在他的预言，波斯啊有一个国，有一个王，第四个王很富足。他就骄傲了，现在要去打希腊国了。好，那么所以你就看见，因为打希腊国，以后希腊这个国就强盛起来了。第三点，你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只等大权随而行，这是指的希腊这个王。希腊王就是亚历山大三世。亚历山大三世希腊王，那么这个亚历山大三世就把波斯国灭掉了，灭亡了。所以啊，在历史上我们就看见，波斯国过了以后，就是希腊国，希腊国的统治，以色列国就在希腊的统治下。希腊国以后完了，就是罗马统治了。所以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罗马人统治的时候。所以在撒加利亚书有预言到这一件事情，就是波斯国过了以后，就是希腊国要强盛起来，不叫强盛起来。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又回过头来，再读撒加利亚书。耶和华的末世意念在哈德拉利大马色，哈德拉地就是指到现在的叙利亚国的地方，大马色是他的首都。第二点，我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顿，哈马是以色列 北边很北边的一个城，推罗西顿是靠海边的城，海边的城。所以这一段就是说，这些地方就是叙利亚推罗西顿以后的希腊国亚历山大兴起来的时候，要来打这些国家，要来打这些国家。第二节的后面，虽然因为这二层的人，因为这两个字的原文呢，如果把它当成虽然就更好。虽然这二层的人大有智慧，就是推罗西顿。推罗为自己修筑宝藏，急需银子如尘沙，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 你知道这个天鹅这个城市啊，它是在海里面的一个岛，跟大陆不接近。嗯，因为这个缘故啊，达比龙王一不讲究啥去打他们也打下来。为什么？因为中间隔着海，他的地位很高，一个地势很高。那么，所以尼布甲尼撒的人怎么样爬这个山都爬不上去，怎么样过海都不行，所以他们把他打下来。但是亚历山大三世就把他打下来了，他是修了一座桥过去，啊，然后就爬上去，把推罗就灭掉了。上次我们也说过，推罗是一个做生意的地方，这个城市很有钱，啊，但是我们说吗？我们说亮气的时候是依法。我们说这个推罗就是做生意很有钱，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他做生意很有智慧，做生意的人头脑要很有智慧啊，自己修出宝藏，他修会宝藏，别人这么打他打不下来，急需银子入城上，那银子是多得不得了，这是钱很多了，堆起金金会盖上泥土，在推罗里面金银都很多，啊，金银都很多。第四节，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所以这里的预言，虽然他这么厉害，这么有智慧，最后希腊的王亚历山大三世一定要把他打败，啊，要把他打败。第五节。要是既能看见不惧怕，加少看见生痛苦，以个人意识来盼望能修复，加少亦不再有君王，要是既能也不再有君王。这里说的要是既能，说的加少，说的以个人，说的后面第六节的要是图，这里是说的非利士人的城市，就是地中海以色列人啊的西面靠近地中海，或者靠近西南面地中海，那些都是以非利士人的城市，也就说明非利士人也要受到希腊国的侵略，啊，不但是北方的叙利亚，而且非利士地也要受到侵略。第六节的私生子是指的外邦人。要住在亚士图，也就是说外邦人要打进去，要把这个地方灭掉。加沙并不第五节，加沙并不在于君王，也就是灭掉灭亡了。那非利士的这个城灭亡了，亚士基人也没有居民，也是他们都灭亡了，但是外邦人进来了。所以第六节最后一句，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因为这些城市都是非利士人，所以要把他的骄傲除去。第七节，我必除去他们，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作为余剩的灵归于我们的神。意思就是神要把他们这些人除去，而对他们剩下一部分余剩的人，最后这部余剩的人会得救的灵啊，要归向神。你在犹大向族长，一个人因耶布斯人，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本来也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以后他们这个离圣的人会接受神。第八节，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宁。是敌军不得任意往来，就很稀奇。亚历山大三世是希腊这个元帅，他最后没有打到耶路撒冷，他不打耶路撒冷，甚至保守了。你看，敌军不会任意往来，很保守了。到那个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过我的家。啊，所以在历史上，亚历山大三世他没有。侵入到耶路撒冷去。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国家希腊国要兴起来，或者兴起来以后，神就要借着他来审判腓力斯地、审判叙利亚这些国家。现在第九节就是更远的一个预言了。前面是说在当时的预言有一个希腊国要兴起来，第九节就是说西安的民呐、应该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该欢呼，看来、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故意的，并且施行拯救，天天和我一起的鱼，就是其中鱼的居子。好，这一句话就是应验路加福音十九章的三十三节。或者我们读一下经文，读路加福音十九章，我们读二十八节读起。路加福音十九章从二十八节读起。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发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群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栏。没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不要用它。”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捡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捡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到耶稣膝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所见的一些异人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真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虽然都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父子，这被你的门徒打。”就是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不被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翻覆起来。好的，第四十节，耶稣过来，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看不出来。你的日子见到你的仇敌及诸其土垒周围围绕你，四面困住你，必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个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石头。”啊，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啊，你缺席骑的这个驴驹，我进到耶路撒冷去了。而且啊，很多人就欢迎他，说他是王啊，王来了啊，以色列人的王。但是我们就看见三十九节，法利赛人他们就拒绝了主耶稣，拒绝主耶稣。所以四十一节主耶稣就说了耶路撒冷，最后要受到冲击的围攻，啊，要受到冲击的围攻。啊，这里啊，又回到撒加，我们又回到撒加利亚书的第九章来。第九节，西安的民啊，应该大大欢乐。你看他们欢乐，因为当时是圣灵在那里做工，感动他们，他们欢乐。他们说，圣主名来的王是应该称颂的。他们说不会是什么？又在天上有和平，知道是不是有荣光？看他们在那里欢乐。看到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你看，说主耶稣是王，他是到来施行拯救，他来到你这里了。现在我那个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但是由于以色列人拒绝他，所以第十节呢，就是路加福音十九章的四十一节，我必除灭以巴伦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你看，神就审判他们，啊，神要审判他们，要除灭他们了。 因为他们拒绝主耶稣做他们的王。真正的公义被除灭，他们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就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前面一句话从第十节，我必除灭以色列的战争，都知道真正的公义被除灭是说神要审判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拒绝主耶稣做。后面这句话他向列国讲和平，是说王主耶稣做王啊，他的权柄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这是基督做王的，在他的国度里头。好，现在我们读十一节，西安啊，我命令你逾越的血，将你中间被掳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就要找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我拿犹大所上选的弓，我拿以弗莲所张弓的箭。西安啊，我要激发你的政府攻击希腊的政府，使你威武四个刀。这一段是说到西南有一个王要出来，这个王就是丹尼里书上面所说到的一个小角，一个敌基督的啊，他当时代是一个小角。这个我们请读一书吧，我们读丹尼里书的第八章。无解不解，我真该你是第八章第一节，我真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安来，遍行全地，久不沾尘。这个公山羊就是亚历山大三世希腊的王，为什么我们知道他是呢？但是第二十一节就说明了，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看到没有？啊，那是叫什么？他就是希腊王，这是我们读大英语的时候已经说过了，他就是希腊王。那么希腊王，你看第八节，我们读第八节，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就是希腊王这个。亚历山大三世积极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他大小之干，所以亚历山大三世死了，死的时候大概他三十岁左右，年轻了就死了，因为他自高自大。第九点，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这个小角，向南向东向永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永美之地是以色列。以后啊，这个小角就是敌基督的啊，就希腊，从希腊这个国家出来的，他强大了，他是敌基督的。当时他是一个杀犹太人的啊，他就把整个以色列国打进去了，蒙美之地他就打进去了，打进去以后就是这个小角。他的名字，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安提阿伊比凡尼，这个人，这个人就是预表摩西要来的一个敌基督，这个小角，他当时就去打耶路撒冷，而且杀了很多以色列人。在历史上，以色列人中间有一个犹大的马可比。这些英雄起来打仗，所以今天我们说的撒迦利亚书第九章十三节，我让犹大做上选的弓，这是犹大马克比这个弓，他们起来和这个小角打仗啊，打仗。 下国的时候，所以把以巴人为张弓的箭，就是犹大国和以巴以色列国大家都联系起来，联合起来了。希腊呢，我要激发你的政治攻击希腊的君主，就是打希腊国。就是他们的确有这个战争啊，在历史上很大的一个战争，我把希腊国小手打败了，啊，打败了。这里说也是说到这个预言，就是但以理第八章的这个预言，在这里面应验，在历史上也应验，这里就说。这个是四节，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剑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走，从南方的旋风而行。关键是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坑灭仇敌，践踏磐石，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许多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这里就是说到征战，说到血了，说到征战。说到这成绩的征战，就是他们要胜过这个犹大和这个希腊国的这个小组。那这个小组是预表一基督，就是在末世的时候有一个一基督的要出来，啊，要那个时候要迫害基督徒。十六节，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你看他的子民。有群羊拯救他们，这里就说到末日的时候，末日的时候神要大大施行拯救，大大施行拯救，因为他们一向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之上，就是神要这些人能够在地上发光。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甚，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可以养出，就是在末世的时候生得得胜啊，生了这个基础得胜得胜。最后生了拯救啊，要实行拯救。所以十五节以前是说到当时他们对希腊国的战争是要拯救他们，十六节就是在末了这个时代，遇到末了这个时代，所以还要拯救他们，拯救他们。以后啊，我们再读到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就是基督要亲自降临在橄榄山上，橄榄山要分成两半，然后生要逐渐拯救他们，剩下的以色列人，这是这个末日，就在回来的时候有个更大的得胜，对其低级别的得胜。啊，最后一个时代，低级别要起来，就是末后这个三年半要打以色列国。啊，按照现在的说，马兵就有2万2亿的马兵要来打他，最后以色列人打不赢。都是为出来拯救他们，啊，以后我们读到14章。那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读到第九章，下一次呢，我们看14、12，或者我们还是读3章或者4章，好吧？好，现在我们用点祷告。我跟你说，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从来没有落空。啊，今天我们要请你要读撒加利亚书第11、11、12、13章。我们现在请我们先读第10章。
撒加利亚书第10章。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卜筮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的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矣，因无牧人就受苦， 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镇上，防脚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他们必如勇士在镇上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必羞愧。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以法莲人必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我要发嘶声聚集他们，因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从前加增一样。我虽然多在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与儿女都必成佛且得归回。我必带领他们出埃及地，招聚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和利巴内，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耶和华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亚述的骄傲必至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没落。我必使他们倚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们上次读到撒加利亚书，最后是读到第九章。我们在说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说最后是说到以色列国要被西拿国统治，西拿国统治。所以在第九章的十三节，这个我拿犹大做上学的功，我要以法莲你张弓的箭，西安那我要激发你的粽子攻击西拿的粽子，使你无勇士的刀。但是我们也说过，在大英语书里面已经预言到马代波斯以后就是希腊国的统治，希腊国过了就是罗马。所以撒加利亚书它就是预言到波斯和波斯以后的这些国统治以色列这些国。那么今天第十章是接着第九章的，因为这圣经里头原来不分章不分节的，没有。有后来的人因为看见这个希伯来文啊太多了，也分不出来，就把它打开分了一个章分了一个节。那么所以第十章呢，已经到前面来说了。你看我们读第一节，就是当初你的时候，你们要发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你。这里就是接着第十六节，九章的十六节，那里说十六节十七节说的，当那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名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上。他的恩赐恩赐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如骨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所以接着就是说，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想把闪电的耶和华求你。那么下面就说，他比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啊，这是连着十七节啊，你可以把它看成第九章的十八节，是连起来说，不是分开说，就是说要祝福他们，啊，祝福他们。第二节，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家神就是指的偶像。以色列人啊，有的去拜偶像，啊，他们拜偶像，因为他从波斯国回来，巴比伦回来，受希腊国的统治，这些人啊，都去拜偶像。希腊偶像说一个什么话啊？这是他们的前途，不是所见的是虚假， 服侍就是战俘的，说的是虚假，做梦的时候说的是假梦啊，有的人是相信梦，哎呀，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啊，这个梦大概是神给我的梦啊，做梦的是假梦，他们白白的安慰人，就是说他们所安慰人的话都是虚空的，没有根据，战俘的可以安慰人，就是没有问题，不会出事情啊，对我们好，希腊人不会拿，罗马人不会拿，巴比伦人不会拿，就告诉他们这些假的话，但是真正的先知说的话他们不会听，他不会听，所以是白白的安慰人。我想这一个我们今天记得的话也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看见弟兄姊妹家里有什么问题或者遇见什么难处，我们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可能就是安慰他的话，安慰，那么你安慰的话你要从神那里有真正的安慰话你就安慰他，如果没有啊，他不要随便去安慰他，因为有的话是我们自己想的啊，自己想的。我知道啊，有一个姊妹和他的丈夫吵架了，发生问题了，那么他就很孤单，就去找姊妹交通，找姊妹们交通，交通以后啊，姊妹们听了他的话说，哎呀你这个丈夫实在不很好啊，就安慰他了、这个姊妹呢也就得到安慰了，那么这个安慰的话呢就是把他的丈夫背后骂了一顿啊，这个姊妹他说实在我的丈夫都不像他一样，不像你丈夫这个情况，那、你丈夫这样，他一个不但只能安慰他，反而是这个姊妹啊和他丈夫的关系不好，所以我们给你安慰，我们必须要有什么话你像最好把他带到神的面前，那么你就碰见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一碰见神以后一切问题都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能随便的安慰。主耶稣在地上，我没有看见他是随便的在那里安慰，就是包括拉撒路死了，很多人要去安慰，很多人要去安慰马大和玛利亚，这边你没有记载主耶稣去安慰他们。啊，那里面两个安慰就是他的亲戚朋友，很多犹太人要去安慰他，这是主耶稣没有。啊，主耶稣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这个就是最后的，我们不接受。所以正人如羊牛里，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都是说一些白白的安慰人的话，所以众人就像羊牛一样，牛里就是没有一个人来喂养他们，因为牧人就受苦，他们不是没有牧人，他们的那些牧人都是说假话啊，都是说假话，所以真正的牧人没有，他们就受苦了。第三节，你的怒气向牧人发作，这个怒气什么向牧人发作？这个牧人应该说的是假的牧人，不是真正的牧人。底下一句话，我必惩罚公山羊。这里为什么要把公山羊提出来？在圣经里头。说到公山羊，那我们可以找到几处的这个有关的圣经，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圣经，我们要读一读但以理书的第八章，但以理书的第八章，我们先读第二节。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南省苏山城中，我见异象又在乌来河边，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外脚，更高的是后掌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挺住，坐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人救他脱离救父， 脱离他手段，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我在思想的时候，就有一只东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步沾尘。这山羊当中有一非常的狡猾，他把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咨询。我见公山羊就是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住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击倒在地，用脚欠他，没有人见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他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向上，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四脚之中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向南、向东、向南的自己渐渐成为强大。那么这就是告诉我们啊，当时啊，他看了一个意象，有一个公绵羊，这个公绵羊是波斯王，马代和波斯。这个公山羊是后来的，公山羊把这个公绵羊就打败了。那么这个公山羊是谁呢？那么在第八章的第二十节就能解释了。你有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啊，这个说得很清楚了。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二十九啊，公山羊就是希腊王。啊，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今天呢，我们当这个撒加利亚书第九章那里就明明说到，有一个预言，撒加利亚那个时代啊，还在波斯统治之下，希腊还没有来，那么就是希腊王要来，啊，希腊王要奴役以色列人，所以第九章那里就说到。十三节就在攻击希腊的宗族，你看到吗？这提到希腊，所以因为第九章说到希腊，所以现在第十章这里说的第三节，我会惩罚公山羊，所以这个公山羊也是这个希腊说的。撒加利亚书第十章第三节，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会惩罚公山羊。所以这个公山羊也是指在这个希腊说，所以我们读圣经要注意一件事，就是以经解经啊，一定要把圣经弄清楚。所以请你原谅我说一句话，现在很多讲新约圣经的人，他们旧约都没有好好读，他怎么能够把新约说清楚？所以你只要读新约说清楚，你必须旧约要弄清楚。啊，因为一定要用圣经解释圣经，不是我拿现在的这个气候或者这个经济啊，或者这个政治的变化来解释圣经，这个不可靠啊，一定要从圣经里头来解。好了，那么这个说的是公山羊。第三节啊，今天的十章第三节，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神第一个是要审判以色列人的牧人，犹大的牧人，这些牧人就包括他们的祭司，包括他们的长老，包括他们的文士，这些人当时是带领以色列人的，带领犹大人是要审判他们。另外一个因为是希腊国在统治他们，是要审判希腊国。希腊国过了以后就是罗马帝国出现了，所以神就用罗马帝国来灭亡了希腊国，啊，实际上是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神要向灭人发怒，神要审判希腊，为什么？因为他顾念他的羊群，就是要顾念犹大家，因此他们如骏马在镇上，所以他们能够在打仗。啊，像骏马一样的。第四节，房角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就是从犹大家出。 教师，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说过了，主耶稣是挡酒的头牌石头，那就说到根基了、啊，根基。根基是从犹太人出来的，钉子是指着安稳说的，安稳说的。我们可以请我们读一些圣经，一句请我们读以赛亚书22:23。22:23，我必将他安然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你看，这是值得记录讲的，挡酒石也是值得记录讲的，钉子也是值得记录讲的，是说的安稳的意思。我们还可以不是出圣经，就是旧约的以斯拉记，第九章第八节。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钉子就是指的安稳的讲，因为只有钉子钉在墙上，什么东西都可以挂上去就安稳了，所以钉子是指的安稳讲的，这也是指的基督讲的。第9章第8节，以斯拉记，下面一个就是征战的弓，征战的弓我们知道这就是在打仗说的，你要射箭没有弓，你这个箭射不出去的，那就是在打仗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基督是根基，基督是安稳稳妥，我们在他里面就安稳了，靠着他就安稳了。基督是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主大出来的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这里都值得记忆。如果要说一切掌权的是指的谁呢？那只是以后的得胜者和主耶稣要做完1000年来一同掌权，都是从这个根基出来，从这个钉子出来，从这个征战的弓出来。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基督啊，我们不能离开基督。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交通员呢，就有一个姊妹，他就不离开，他说我今天要把你所讲的，因为我们就录了音嘛，他说我要把这个录音来等着拿回去，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等这一份。他说你今天讲的啊，就是我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难处，因为他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啊，如果记得不错，大概是21岁，在外面不肯回家，为什么在外面不肯回家？有的时候也回来，这妈妈的心痛得不得了，没有办法，怎么办呢？不能让他回来，所以啊， 那天我正好说到另外一个妈妈的故事，我就说要靠主，不要靠自己的办法。他听了以后啊，他就觉得他很需要这一个。那么这边对这两个星期，他给我通电话，我就告诉他你要靠主，因为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真迹是在主那里，安稳也是只有靠主。你里面没有平安，靠主就会平安。你里面没有力量，征战吗？靠主，这些都是靠基督。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有一个孙子在新加坡，这个孩子大概16岁，如果记得不错，16岁就已经到黑社会里面去了，弄到黑社会去了。他们就为他祷告，这位祷告，祷告了7年，这个孩子回来了，实际上很多的苦头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啊，现在天天在教会里头，哪里都不去，而且读了一个大学，读了大学，现在是教会和学校这两个地方什么地方都不去了。但是他们为他祷告了多久啊？7年啊，这个需要忍耐的，需要时间。也就是他们有一个依靠，就是基督。他们看清楚，基督就是那个根基，基督就是那个钉子，基督就是你没有他成长，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是依靠的。